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俄乌两国外长在土耳其展开会谈，未达成停火协议。尹石月当选韩国新总统，和美中北韩关系受关注。习近平座上宾套真言，杀富不能够济贫，只会共同贫穷。中共是否很快就会侵略台湾？港府料疫情或者已经见顶，首次警示客人，特首说做法合适。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星期四，俄乌外长在土耳其的会谈，在停火协议或者建立人道主义走廊方面都没有达成协议。基辅官员星期四表示，基辅周围的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激烈战斗，俄军正从东北部和东部接近基辅，已完成对首都的包围，但乌克兰的反坦克武器至今为止能够将它挡住。这个是自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两国之间最高级别的接触。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前表示，他们的期望很低。俄罗斯谈判代表 Leonid Slutsky 说，莫斯科不会让出任何一个谈判点。早前的谈判主要聚焦在达成有限度的局部停火，以协助被围困的城市的平民，特别是南部港口马里乌波尔，那里有数十万人被困，无法获得食水、药品和食物。红十字会说，他们的处境有如世界末日。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马里乌波尔，当局星期四指责俄罗斯轰炸平民疏散走廊。当日德法两国元首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三方通话时，要求俄罗斯对乌克兰立即停火。欧盟领导人星期四在巴黎郊外开会讨论乌克兰战争。针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表示，俄罗斯还有其他买家购买他们的燃料。克里姆林宫星期四谴责西方对俄发动的经济战，并表示俄罗斯需要采取行动，以便令到制裁后果和进一步风险变得最少。乌克兰当局星期四表示，俄军对马里乌波尔一间妇产科医院的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四表示，这个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乌克兰对所谓的暴行大喊大叫。拉夫罗夫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讲法，他重申了克里姆林宫的讲法，即是该医院已经被乌克兰极端分子占领。尽管拉夫罗夫表示医院的病人几日前已经被医院撤走，但有视频显示孕妇被抬出医院。美国副总统夏里斯访问波兰，重申美国对确保北约成员国安全的承诺。他说，美国准备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美国认真对待，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韩国总统大选落幕，由保守派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石月当选，5月10号正式就任。尹石月被外界认为是更亲美，未来对华政策令人关注。韩国当选总统尹石月说，我将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压制挑衅行为，保护人民的安全、财产和主权。我将按照原则对北韩非法和非理性的行为作出严厉的回应，但我将会始终敞开同北韩对话的大门。星期四，新当选的韩国总统尹石月在第一次正式活动中重申了几项选举承诺。目前北韩还未有就尹石月当选做出回应，不过金正恩在韩国大选当日视察国家宇宙开发局，强调将强化对驻日、驻韩美军和自卫队的情报收集。他说五年内将配备大量侦察卫星。面对北韩的核威胁，尹石月誓言将建立强有力的防御，同时愿意开放同平壤对话的途径。在经济上，尹石月表示要同盟友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他说，我将重建韩美同盟， 共享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和人权核心价值观，同时加强我们的全面战略联盟。他还承诺解决韩国房价飙升等问题，创造更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尹石月说，我将会将国民经济转变为以私人为中心的经济，而不是政府推动的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并加强中产阶级。没有经济增长就无法维持我们需要的温暖福利。韩国民众亦希望尹石月能够提振经济，解决就业问题。首尔居民 Yoo Yong Jin 说，我希望工作短缺能够得到解决，经济能够复苏。有台湾学者认为，尹石月对中共的立场将会更强硬。中兴大学日韩综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说，可以预期的是，他对中共的立场将会越来越强硬，然后更亲近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立场，包括在竞选前所说的他要增加萨德导弹系统这样的防御。尹石月上任后，美日韩三边关系以及未来的中韩关系备受关注。中共政协会议3月10号落幕，一名曾做过习近平座上宾的经济学家兼政协委员，针对共同富裕提出杀富不一定能济贫，最后只会共同贫穷，被认为是两会传出的一句大实话。中共两会期间，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就共同富裕话题对官媒终身社表示，杀富不一定就能够济贫，最后只会导致共同贫穷。杀富只会打击创业致富者的积极性，而低收入的人亦富不起来。据美国知音报道，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口号被广泛认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做出的重大修改，在中国内外引起了相当的震动。报道说，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共近期对中国大型民企展开的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整肃行动，在反对资本垄断旗号下对阿里巴巴等公司进行调查、罚款等，同时高调宣传共同富裕目标，除了当局担心这一类企业坐大失控，亦可能意味着一个劫富济贫政策取向更为保守时代的到来。在过去40多年中，北京当局通过经济改革令到市场经济的潜力得到释放，涌现了一大批富豪，将中国社会的贫穷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刘世锦认为，要解决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帮助低收入阶层，亦就是目前低于中等收入标准以下的族群，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提升他们做大蛋糕的能力，同时还要强调机会均等，为他们做大蛋糕创造条件。刘世锦还说，三次分配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够搞杀富济贫。杀富既会打击一部分通过自己创业致富人群的积极性，对于低收入阶层长期而言其实亦富不起来，最后的结果只能够是共同贫穷。俄乌战争今日10号进入了第15日。早前曾多次发表言论的前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今日接受外媒专访时警告，德国和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对美国而言不是好事。川普还说，他相信中共很快就会攻打台湾，因为北京看到了美国被拜登治理得几咁愚蠢。川普表示，德国和日本政府已经同意重建军队，这样将会对美国构成危险。他接着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了对抗德国和日本而付出了代价。日前德国总理索尔茨宣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德国国防军将获得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用来国防现代化。同时从今年开始，德国每年用在国防的开支将会超过该国的 GDP 的 2%。 俄乌战争持续燃烧下， 川普就曾多次发表睇法，例如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川普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筹款晚宴上表示，美国应该将 F-22 Raptor 隐形战斗机挂上中共五星旗，然后轰炸俄罗斯，宣称是中共做的，不关我们的事。接着美国就可以袖手旁观，观看中俄互相攻击。而川普3号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 Fox Business 专访时，以大屠杀一词描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接着说，相信中共将会侵略台湾，而且时间可能会来得很快。至于中共很快就会攻打台湾的理由是什么，川普就说，因为他们看到美国被治理得几咁愚蠢。香港星期四十号新增30,000多宗新冠状病毒确诊。当局评估个案正逐步回落，疫情或者已经见顶。另外，对于昨日9号当局首次使用紧急警示系统发信息，不少港人被吓亲，特首林郑月娥坚称有关做法合适。香港星期四新增31,402宗新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快速测试情报个案占7,012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指，最近连续4日，每日介乎25,000至30,000个阳性个案，疫情开始有回落的迹象，似乎疫情高峰已见顶。第一，似乎没有再进一步上升，以及开始见回落的迹象。近日亦开始有快测数据帮助我们研判疫情。审查3月6号至今，每日经快速测试阳性个案，以样本日子来看，每日大约10,000宗，似乎是稳定，没有上升，昨日的数字甚至是回落。我们对现在的疫情是乐观，似乎有机会开始向下。过去一日再有180名患者不治，有101宗滞后情报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超过600,000宗确诊，死亡个案2,937宗，死亡率是 0.49%， 超过90%死者生前是没有或者未完成接种疫苗。继伊利沙伯医院转为专门接收新冠状病毒患者后，东华三院冯耀敬医院这个星期五亦转为特定医院，专门接收新冠状病毒患者，可提供260张病床。另外，特首林郑月娥继续率领官员讲述最新的疫情进展。对于前一日港府首次使用紧急警示系统发送信息，提醒港人不要去转为特定医院的伊利沙伯医院，不少港人手机收到尖锐声长达10秒，吓坏了不少人。林郑月娥说有关做法合适，又呼吁市民不要关闭手机的有关功能。据悉，这个紧急警示系统是港府在2020年耗资1,500,000元设立，疫情至今第一次使用。林郑连续两日记者会都戴上口罩，有记者追问原因，林郑解释说，每日做的工作都是风险评估，所以回答你的问题都是按照实际情况风险评估，行政长官做出最适合的工作。早前林郑月娥见传媒都是没有佩戴口罩，在传媒的质疑下，他解释是希望港人感受到他的情绪。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